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我自己因为最近一次经历，我对异端的定义啊，也开始有些新的调整啊。因为过去所认识的异端一定是不得救的、灭亡的，但是我现在接触到一些，哎呀，他真的过去有重生得救的经历啊，也很有爱心啊，只是他在这个教导上偏差了。我真的不敢论断，现在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得救还是不得救。我比较现在呢要 re-theologize， 就是说谦卑一点来真的不敢做一个 judgment， 或许只有神知道。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俄里根，他就讲到我们如何能够从对耶稣肉身的认识、外面的认识、字句的认识，进入灵里的认识，能够得着灵里的耶稣、灵里荣耀的耶稣，能够好像彼得、雅各、约翰与耶稣登山，耶稣登山变相，面对面的看到神的荣光，这样的一种的登山变相的经历，他认为呢，不是单单只有彼得、雅各、约翰可以有经历，他说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而且是在灵里面更真实的面对面的朝见耶稣，敞着脸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光。那么如何进入呢？他提到两大方面。第一方面，他说基督徒要经过这个灵命的四个层次 four steps。 那当然第一步我们可以给他归类叫圣道怀胎 conception。神的道进到一个人的心里面，让这个道种可以慢慢的成长啊，能够结出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他说第一步需要有神的话感应在人的灵魂的里面。那当然我们现在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角度来说，这个其实就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借着神的话在他里面做重生的工作啊。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定义这个重生就是 conception， 圣灵借着神的话已经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播在他的里面啊，让他有能力呢可以继续的听进神的福音，能够有能力可以怀抱耶稣、接待耶稣啊。所以当那个人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其实是这个圣道怀胎已经生出在生的时候啊，就好像个小 baby 生出来哇会叫，其实在他叫进到这个世界之前，他怎么早就有九个月、十个月的怀胎。那么居然俄里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出这种圣道怀胎的观念 conception， 第一步。要第二步叫道成生命，道成生命。就是圣道在他里面来感动他，让他用生命的种子，然后他能够受洗归入基督。那么他非常重视这个受洗啊，我们用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这个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能够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够有生命，然后这个道在那里面发生作用，他能够受洗归入基督，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起步。他是定义这个受洗啊，跟我们今天对受洗的看法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把受洗只是觉得是一个宣告，一个见证，但是在教父时代，大部分的教父包括后来的天主教都是把受洗当作什么，是个 sacrament， 是个圣礼，会带来得救生命的一个果效的啊，也就是所谓信而受洗是一体两面不能分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所以当一个人他在受洗的时候，就是他一个新生命新生样式的一个开始。要第三，他要进入第三个 stage， 第三步就是要进入道化的生命。道化的生命不是单单它里面有基督有神的道，这个道要改变他的生命跟生活，能够把神的道活出来，能够真的是越来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满有神的形象、真理、仁义、圣洁，能够经历到加拉太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怎么说？活着就是什么？基督啊，他所表现出来的，他所活出来的就是基督，能够进入道化的生命，能够真正经历以弗所说第四章十三节所说的满有基督展成的圣量，需要有生命道德的彰显跟见证，有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命。那当你进入这个第三步的时候，就进入最高的一个高峰，就是道基督的内显。它叫做 interiorization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内化，耶稣基督真的在你成形在你的心里面，在你里面成为那个荣耀的基督，荣耀的彰显。但是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你需要从前面一二三四这样进入，所以他非常重视那个圣洁的生命跟生活，然后才会进入经历到这个基督的内显，就是好像我们说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爱我遵守我诫命的主怎么应许啊，我要向他显现。你真正的遵守神的话，神的诫命，过圣洁的生活啊，爱神，那么基督才会在你里面内显。Interiorization of Christ，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四方面？
这个四步骤是什么四步骤？
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什么样的四步骤？
刚刚就讲了道的感孕，或者道的怀胎 conception， 要道成生命，要第三道化的生命。然后道基督的内显，道就是 logos， 就是基督，
所以这是道的四个步骤。
是的，就是进入这种面对面登山变相的经历，能够有这种面对面荣耀的经历，好像彼得雅各约翰这种看见基督荣光的这种的经历。他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可以达到的，当然其中一个步骤是这个，等一下还要讲第二个方法。好，
所以是不是在讲基督徒生命的四个不同阶段？
对，不同阶段到了对进到第四步，你就可以有这种 face to face vision experience of Christ， 登山变相的经历，最高境界，基督的历险。
你这里已经提了是道与信徒的四重关系。
对了，对，讲义可以看一下，有讲义里面，讲义里面有说。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的操练跟方法，他提到还有另外一个要做的，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能够与基督有面对面荣耀的经历 ，face to face vision experience， 就好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所说的，能够瞻仰到神的荣美，能够寻求到神的面，这种的经历。那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透过默想 meditation 默想神。meditation
也是奥利
根提出来，对，他提出来就是要进入这种像彼得约翰这种登山变相看见神荣耀的经历。第一，他从这个道的角度，你要最重要进入道化的生命，才能够进入道内显的生命经历，这是其中的一条线。但第二条线第二部分要做的就是需要操练默想神的生活。那么默想它分两个部分，比较基础的 elementary 的，它叫做悟性的默想，悟性的默想 intellectual meditating， 就是用你的悟性去默想神，默想神的事情，神的属性，神的作为，默想神的话，默想这个属灵的世界，默想这些天国的荣耀，默想天使，各样属灵的事情，甚至个人的奥秘，这是第一方面的默想。但是这个是属于基础的，要有这个基础之后呢，你要进入更深的叫做爱的默想 meditation in love， 就是在爱神的这样的一个的饥渴的追求默想神本身，这种是一种意象性的默想，是一种 contemplation， 所以中文翻的 contemplation 是静观，静观在安静当中，观字我都忘了怎么写，静观哈。
一个右观，一个静。
啊，对对。
一个右
键。啊，线啊，不是静观啊。就是在灵里面你没有任何的思想，用你灵里的安静透过属灵的五官去定睛在神的身上，用你灵里的眼睛来看神，来感觉神，经历神，不是在乎这种 intellectual 的 meditation， 就是完全就是注视他的面庞，和睦他的同在。那么这种爱的默想，他特别引用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来描写这种爱的对神爱的默想跟需要。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雅各第二章，雅各，Songs of Songs， 好，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五节，求你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特别注意最后一句，思爱成病。那么 俄里根按照原文的圣经呢，他把它翻作呢 I am wounded with love。 什么叫 I am wounded with love？ 那我们中文当然翻得比较文雅，成病。但是他对这段经文的领受是灵魂被神的话语跟基督的美丽好像箭一般刺伤在他里面，让他每一天承受着那个不可治愈但是又是甜蜜的伤口。这个伤口每天都需要神来膏抹，是一个爱的伤口，需要爱不断来膏抹它啊。所以因着他有这个爱的伤口，他会不断的就是需要基督的爱。所以英文把他的这个原来的拉丁文翻译成 My soul， 我的魂 pierced by the beauty of the word， 就是基督， as by an arrow suffers from a sweet and incurable wound day and night。 翻成中文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他的灵魂里面被神的话语基督的美丽如同箭一般刺伤，每一天承受着那份不可治愈却又是甜蜜的伤口。他爱这个伤口，他珍惜这个伤口，因着这个爱的伤口他需要基督的爱。就好像一个口渴的人他不断的需要喝水，但这次不是知道他不是描写一种爱的饥渴，是爱的伤口。I'm wounded with love。 所以俄里根就是这样一个灵魂里面有这样一个爱的伤口，他不断追求基督，亲近基督，让基督爱来膏抹他，膏抹他这个伤口，每天都要有这样爱的一个膏抹，否则他心里面就是像我们中文所翻的失爱成病，有个爱的伤口，没有任何世界的东西，世界的爱情可以 satisfy 满足他这个爱的伤口。哦，他描写他跟基督这种爱透过雅各书他的注解非常的美丽啊，所以你有兴趣可以看他这本书啊，这本书我先交给蔡月红了哈，他的 commentary on Songs of Songs 啊，嗯，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两方面的追求，一个是爱的默想啊，悟性的默想，然后也有这个基督徒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特别是第三步的重要，圣洁的生命跟生活。那关于这个真理与基督爱的联合，荣耀的内显，面对面的朝见基督，他也用旧约的三卷书来类比说明这种经历的进入。他的提出所罗门的三卷书，我们叫所罗门写了哪三卷书？第一卷啊，
箴言、
传道书跟雅歌。哇，俄里根真的很厉害，他把所罗门这三卷书呢变成灵命的三个层面，当然最高的层面就是进入什么雅歌书，代表什么？与基督完全灵里爱的联合，能够有这种面对面足以我亲嘴的经历，这是灵命 的一个最高峰，就是他所讲的基督的内显。但是如何能够进入雅各书这种的经历呢？他说第一步先要从什么真言进入。真言代表什么？真言讲，你读完真言你的感觉是真言讲的什么？
是
啊，讲很多行为方面的，做人处事各方面真理的一个的准则。那透过真言能够经历 purification 洁净程，说话做事各方面都是有真理智慧真言的准则，好能够进入这个 purification 洁净，就是他我们刚才所说的圣洁。要他说当你有这个预备，还要进入传道书的经历，这是大部分基督徒不能做到的。传道书的经历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真的是世界看不破，真的很难看破啊，很难进入传道书的经历。真的能够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就算我们今天看破世界的原来的工作地位，可能进到宗教世界我们又不能看破了，我们就比恩赐了，比教会的人数了，比你的写了几本书了，有多少名誉啊地位啊权柄了，总是有些世界的东西你看不破啊。他说假如你需要有圣洁的生活，道德的生活，但是假如你对世界的这些名誉地位权势恩赐能力没有看破的话，你还不是个清醒的人，没有办法看见神。你要真的做到一个清晰的人，真的能够看破，真的是能够破啊！以前香港有首歌什么情关冲就冲不破哈、啊，有些就是情关冲不破，有些是金钱关冲不破啊，总是好像叫小李飞刀啊，那个电影忘了几十年前了哈、啊，冲不破，很多冲不破啊。所以他说你要真正看破这些世界一切的物欲金钱地位权势恩赐能力，你才能够从一个清醒的人可以得以看见神，你才能够进入雅各跟神完全爱的联合，能够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单单的属于神，单单的爱神，然后你就经历跟主那种灵里的亲密，你就经历到雅各书里面所描写的真的主与你亲嘴啊，我们的主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那么的细腻，那么的馨香，那么的荣美，你才有这样的一种荣耀的内在生活的经历。否则内在生活是空的，你在那边等候神，等候神，等了老半天，其实可能你是等一个的经历，等一个的地位，等一个可以跟神要的东西。哇，我有这样的经历哈啊！其实，假如你不经过这样的洁净跟破碎，你不能真正经历雅各书这种与基督完全爱的联合，能够进入他的内室，能够亲密的与主啊灵交。好，所以关于这个灵命的三步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不晓得你现在在哪一层，可能还是第一层炼净层 purification 啊，还是很多东西真的胜不过啊啊，很多的罪性，很多的软弱啊胜不过啊，但是。你胜过这个之后，你还要胜过这个世界啊，一切的迷惑啊，世界真的能够完全的看破啊，只有一个你的灵魂啊跟主单独的真实的灵交 pure heart 要追求一个 pure heart 很不容易。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解所罗门的三卷书三个步骤。
那这个可不可以 imagine 保罗的看万事如粪
土啊？对啊，很好的一个注解，就是要进入保罗看万事如粪土才能够得着基督。 exactly 就这个意思，也认识经历基督为至宝。这个认识是指到一种灵里的真实的经历的认识，成为他生命的至宝。这种的经历，基督荣耀的显现，比起外面世界的一切的荣誉荣耀，外面的都不算不得什么。
失去光彩。
失去光彩，很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他对雅各书的注解。好，盼望有机会我们去看看他雅各书的注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他如何把这个灵异解经应用在雅各书，就是特别应用到信徒跟主的这种爱的关系上面。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理解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牧在牧人帐篷的旁边。那我们特别注意第一句，理解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那么第一层的解释 literal meaning 就是讲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女子啊，她不知道怎么去找她的良人，那就跟随这些羊群就会找得到，这个是字面的意思。但是背后那个道德的意思是什么？欧里根把那个道德的 moral meaning讲出来，但也是有点是灵异了。这个道的意义是什么？他说假如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软弱败坏无能无用，我们就不会来跟随基督，就只会跟随就羊群，就是生活会随波逐流啊，这是道德的意义，也 make sense 啊。但是灵异 allegorical meaning 究竟不知道什么呢？他说假如你不知道你跟主有这种亲密的真实的关系跟灵交啊，没有看到原来可以跟神那么的亲密，面对面的朝见神的，能够经历雅各书这样跟基督的亲密的一种的经历，假如你不知道这些的话，你就只会跟随着羊群，就是好像就跟随着一般的这些教导啊，宗教的教导，不会真正的去跟随主、渴慕主、得着主。他是把那个更深的爱的灵意把它放进去。今天真的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有内在生活的，都是像那个小鹰在地上爬，不知道有一种有另外一种属天的内在的生活，可以那么荣耀的可以在灵里面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的，不知道哦，原来我们也可以跟大卫一样，可以经历到瞻仰到神的荣美的，可以真的是经历到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的。今天一般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有这些经历的啊，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种叫神秘派 mysticism 啊，但我们不要犯着这个 神秘派或是奥秘派，我们翻成秘气派 mysticism mystics mysticism 啊，所以最好的翻译是秘气啊，秘气秘气主义，不是神秘主义啊。但是当我们讲这些灵里的经历啊，能够啊藏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啊，啊能够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啊，能够感觉到他爱的触摸啊，啊闻到基督的馨香啊，他们都觉得怪怪的，很多人都觉得怪怪的啊，啊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灵里的属灵五官还有这些东西的吗？啊他们不知道啊，就是按照俄利根的解经，这些人不知道能够跟神有那么这种亲密的灵交啊，不但是外面认识基督，还可以在灵里面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好，那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另外一个例子，关于俄利根灵异解经如何把旧约特别以色列人的经历应用到基督跟我们灵命的关系上面啊，所谓灵命的七步啊，灵命的七步，我们先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章十六节。好，我们要来读，只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么从埃及领出来，按照俄利根的灵异解经，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一步，预表什么？预表我们信主悔改啊。然后第二步就到了十六章第一节，他们出了埃及走了不久就要怎么，十六章第一节，十四章十六节，还没有到十六章，先到十四章，十四章十六节，他们就做什么了？过红海的，看到吗？啊！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要下海中走干地，过红海。过红海，就代表什么？基督徒的受洗。啊，受洗，得着新的生命。有新生的样式，要跟着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就怎么样呢？走旷野的道路，就到了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章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开始走旷野的道路。这走旷野的道路好不好走？不好走。有些什么感觉？有些什么的情况？代表什么？啊，信了主得救了，他就要开始背十字架跟随主，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旷野代表着孤单，甚至苦难，有个人的难处的。你为了主的缘故，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跟随主的缘故，这就是你旷野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窄路。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描写的，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结论经文不是针对穆大尔说的，是针对谁说的？基督徒说的。要我们进窄门，走小路，不是一条世界的宽的路。我们真的愿意走这条窄路，这条窄路就是门徒的道路，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所讲的门徒的道路。路加福音十四章怎么描写门徒的道路？提到三个的情况，第一要什么？先要讲你的爱，你要爱主什么？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哇，这个门徒的道路很不容易。第二还有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每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的，都需要他付的代价，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第三还有什么？更不容易了，愿意撇下一切啊，撇下你所有的来跟随主，表示你整个的生命的主权真的是转移给神，钱财不再属于你的，你只是一个什么管家，你只是个管家的职分。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当仗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整个人献给神，你的生命的主权，整个全人身体，你的一切整个主权都给主了，当一个礼物献给神，这个东西还属不属于你啊？不属于你。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奉献给教会了，哎呀觉得奉献太多，又跟教会说拿回一部分，不能了，对不起，奉献给神就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代表我们把整个生命的主权，你的一切所拥有的主权，包括你金钱的主权，都是什么？属于神的。当神要感动你做这个奉献，你就去顺服，因为你只是个 steward， 你只是个管家，你就真正能够做到路加福音十四章所说的，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现在你所拥有的是神交在你手中，让你来保管。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主的门徒，都应该先做一个撇下的这件事情，都把这个主权交给神。啊，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啊，所以的确很不容易啊，要走旷野的道路。啊，是一条窄路，艰难的路，啊，能够与世界分别出来的，旷野跟世界不一样，啊，是分别出来的，啊。然后第四个以色列的经历，在十七章第八节，我们翻回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讲了什么？啊，讲到征战，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就是预表基督徒的什么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的对象是谁啊？啊，你的老我，还有呢？还有世界，还有属灵期的恶魔啊，我们。在地上是捆绑的，在天上有捆绑。我们为了什么国度，为了什么福星，我们要用这样一个祷告的权柄来征战。千万不要误会，征战是你自己在那边征战，不是你去征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属灵征战，常常感觉好像很有压力，是我自己去征战，或者我的灵飞出去跟这些邪灵来征战，飞到二重天去征战，不是你啊，你是个软弱的肉体，你怎么能够跟空中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啊？绝对打不赢他。我们讲属灵的征战一个基本的观念是什么？是用祷告的权柄啊，就像大营里用禁止祷告的权柄啊，让天使神差派天使来征战。千万不要以为属灵征战是我们 engage into the spiritual warfare ourselves， 不是我们自己去面对属灵征战啊，就觉得哎呀好像又受到攻击了什么什么。 No， 不是你去属灵征战，是你用祷告的权柄，然后神差派他的使者天使在征战，所以你是很安稳的啊。
不是你去前方征战，啊，所以今天常常谈到属灵征战，就会给人一些的害怕啊，等等啊，哇，好像你没有预备好不可以属灵征战的种等等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去征战，我们怎么去征战？血肉之躯，一战就死了。
不过这好像在灵恩里面，有时候他的讲话就是这样，他要为你自己征战，他这样子。为你自己，你要起来为你自己征战。所以有时候那个感觉，那个征战就是斥责，就是宣告。
对，所以你发现斥责宣告就是什么？
祷
告。不是我们在灵里面去征战，或是甚至有人讲是灵飞出去跑到二层天去征战，都不是这种观点。是我们用祷告的权柄来释放捆绑，甚至加上禁止祷告。所以征战的对象，老我，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世界的这些迷惑啊，权势等等，但空中属灵系的恶魔啊。所以关于这个老我，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好，我们都来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甚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旧人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需要常常不断的来仰望十字架的大能，借着我们的信心跟祷告啊，经历到我们的旧人罪性与基督同钉。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二节。好，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的这个旧人，这个老我，要不断的脱去，是不断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的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会一直在我们里面的，它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它的成分多少而已啊。所以你记得啊，我曾经在系统神学啊，在成圣神学里面用过一个圆圈的图来说明这个成圣。我们没有合作之前，我们的灵魂体每一个部分都是被污染的，都是在罪的权势里面。但是当我们得了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就好像个种子，有这个新生命的能力啊，有圣灵的律，圣灵的能力，然后这个新生命的能力，成圣的能力，这个新人的能力会越来越收服失地啊，这个旧人的权势，罪性的权势会越来越 decrease 啊，他增加我减少，他兴旺我衰微，这个我就是预表我们的老我啊，然后越来越让你的整个身体灵魂每一部分都被圣灵来掌管，都被圣道来掌管啊。但是这个成圣的过程，可能我们一生就是往这个方向，是一个 limit， 就是说总是不会说完全走到底，总是有一些残余的诠释啊，因为我们这个肉体还在啊。但就是像保罗，他是可能已经 99% 已经 approach to the limit 啊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努力，一生在努力。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经历到征战，这是第四步。要第五步，我们翻到十七章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七章第六节，我们来说，一起读：我必在河里的磐石哪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
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这是预表基督徒什么的经历？啊，经历圣灵活水的浇灌，特别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面对这些征战，发现哎呀，老我胜不过，世界胜不过，仇敌更胜不过。就发现不能够单单靠我们原来的意志、原来的努力、原来的方法，我们需要经历圣灵的活水跟浇灌。就好像当年的这些门徒，他们跟了耶稣三年多，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行，你们要等候直到从上头来的能力，当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经历圣灵活水的能力，他们就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就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能够征战可以得胜。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胜能力，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没有经历圣灵活水的能力，我没有办法有这种能力来征战、来得胜，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那第六的经历是什么？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节，第六章二十节讲了什么？我们来读。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这里讲了什么？耶利哥城被攻取了，这是讲到基督徒得胜的圣火。得胜靠着了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我们一同翻到关于的后书第十章， Second Corinthians， 关于的后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经历这种靠着神、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话，能够攻破一些坚固的营垒，就好像以色列人能够攻破这个耶利哥各城，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能够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一切的难处。那么因着这些得胜，就进入灵命的一个最高峰，就是第七步，就是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八节讲了什么？二十四章提到以色列怎么样啊，就得地为业，进入迦南的美地，能够得享安息，能够进入我们基督丰盛的生命，享安息的生命，能够完全的住在基督里，能够享受基督，得着基督，这是灵命的一个最高峰。所以发现俄狄更能够从新约的经文也好，旧约的经文也好，都能够做很好的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灵异的解经，关联到基督救恩、灵命、祷告、圣灵等等。所以假如基督徒能够经历这七步，七代表完全的数字，他就进入完全的，就进入这种得生命得了更丰盛，能够进入安息，在基督里面，能够住在基督的里面，不再被挪移帐篷，不再漂流，能够真的经历栀子跟葡萄树这种的不间断的灵浇，
跟安息，跟享受基督，就像以色列人享受迦南美地的丰富。好，有没有问题？刚才灵命的七步，不晓得你先走到哪一步，是不是迷失在旷野，已经快要倒闭在旷野起不来了，还是说已经在征战得胜，还是经历圣灵活水浇灌？因为我们注意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不发怨言，他们那个旷野道路应该只是一个过程，绝对不会四十年。他们要从旷野进到迦南美地，可能几个月的路程就进去了。所以因着他们不信发怨言，不信探子约书亚跟迦勒的好信息。这其实走旷野，在原来神的计划，这个旷野只是一个过程，不是好像 circling around 啊。所以有两种的旷野，一种是因着你不信，你就在那边绕圈的旷野；一种是原来神要以色列人经历的这种的旷野，是一个过程来的。
所以另外一种艰难就是十字架的载入。
对，
不要把它归到旷野里面去，是
旷野有两种啊，有两种的旷野，一种是像耶稣被引到旷野受试炼受试探的这种旷野，一种是四十年的这种旷野，那都很糟糕了。所以因着不信而在那边 circle around、其实本来应该马上就进入丰富的。
所以一种是因为罪，
哎，因着不信，
一种就是黑暗，叫什么黑夜、
心灵的黑夜、我们上礼拜听到詹牧师讲、我们都会经历心灵的旷野，心灵的黑夜、所以你发现扫罗得救之后也经过亚拉伯的旷野三年、都会有这种旷野的经历、很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来看俄狄根的这个属灵五官的一些说明啊。但我们知道他的一个经文，重要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把这个心窍翻译成 senses， 就是这个 spiritual senses。那么这个属灵的五官有这个视觉，有这个听觉，有这个味觉、嗅觉跟触觉。俄狄根是从神的属性的真实来更肯定需要有这属灵的五方面的感官，就好像今天我们神创造我们的 physical senses 肉体的五官，因为神创造眼睛，同时创造了什么？光，没有光就不需要眼睛了，对不对？没有光你就看不见了，对不对？有光才需要眼睛啊，有味道才需要什么？鼻子嗅觉，对。有食物，神创造食物，植物个人的食物，所以才需要有这个味觉，吃得津津有味啊。假如神只创造机械人，就不需要有什么这些味觉了，对不对？给它充电一下就解决了，它就可以动了，对不对？啊，像电脑一样，不需要吃东西，不需要。假如将来你发明一个电脑有 five senses 的话，你就很厉害，你就比 Bill Gates 更厉害了。啊，不是单单机械人、机械电脑，是有 senses 的，有幽默感的啊，可以跟你聊天的、说话的啊、谈心的，那就很厉害了 啊，能够有闻味道的啊，烧焦了，啊、吃快点，有 alarm 等等啊。所以俄里根是从这个角度，从神的属性的角度来看，必须有这些属灵的五官。所以他讲到，因为神是真光，耶稣是真光。所以神也会在我们灵魂的深处里面创造这个属灵的眼睛，好被他的真光来光照。神是个荣耀的神，所以我们有属灵的眼睛，可以敞着脸可以看见他的荣光。假如神没有荣光，黑黑的，就不需要有属灵的眼睛。他从这个角度来推论这个属灵的五官。所以同样有属灵的耳朵，有听觉，他从什么地方来推论神是什么？神是说话的神，神说有光就有光。 God is the word， 神是那个道，神能够说话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耳朵能够听到这个话语。假如神不是话语，神不是一个说话的神，那我们就不需要属灵的耳朵。同样神给我们做属灵的嘴巴味觉，这个从什么角度来推论需要有属灵的味觉？
神是生命的粮。
哎，神是生命的粮，神真是他是生命的粮啊，他的血他的肉是可以喝的可以吃的，他的话也是可以吃下去的，让我们灵里面觉得好甘甜。我们有没有这种毒性的甘甜的经历啊？就是灵里的味觉觉得甘甜，比你肉体的嘴巴吃甘草还要甜的啊！就是因着神是生命的粮，神给我们启示的话语啊，我们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尝到主的话语，尝到恩典，就知道美善，会尝得到的，灵里尝到，这种灵里的品尝跟享受。所以今天基督徒要爱读经，要爱亲近神，他这个灵里的这种尝到主恩滋味一定要被打开，否则他读经就觉得很枯干，没有味道。要读得很甘甜，比蜜还有甘甜，那他就喜欢读经了。但是他属灵的胃口属灵的味觉没有被打开的话很难。所以很多时候别人说，哎，为什么要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其实跟我们的属灵五官呢，属灵的味觉跟圣灵充满有关系的。你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被有这样一个圣灵浇灌的经历之后，哎，他就哇，好像灵觉被打开了，好喜欢读圣经啊！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就有这种经历，在大学的时候，哇，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被圣灵大浇灌，都不知道什么叫讲方言，滴滴答答就开始讲方言了，被圣灵充满，哇，就开始好喜欢读圣经，整天都读圣经，就很喜欢传福音，哇，真的在灵里面看到这些世上灵魂的异象，灵里的眼睛被打开了，所以圣灵充满跟你的灵觉啊。被打开啊 ，activate 啊，很有关系的。所以不是只是看那个外表哦，圣灵充满就滚在地上啊动。其实那个更重要的属灵意义是什么？让圣灵来浇灌充满我们 ，activate 我们的 five senses。所以为什么在一些特会里面，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哇，他们就看异象，对不对？这是什么？灵里的眼睛被打开了，闻到基督同在的馨香，这是什么？这个是。嗅觉被打开了，是灵里的嗅觉啊，或者听到神的声音，打雷的声音啊，灵里的耳朵被打开了，听觉被打开了。但更宝贵是那个属灵的味觉跟胃口要被打开，喜欢读神的话，感觉甘甜，这个才是最重要啊。不是单单追求那个好像圣灵充满那种恩赐能力的 activation啊，恩赐传承，现在很多人追求 impartation， 哇，疫病赶鬼，那这些恩赐当然也很好， 但是其实更美的是你的属灵五官被开启，你能够更爱神，更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啊，更能够读主的话语，哇，觉得甘甜啊，能够在灵里面感觉到神的同在，在敬拜赞美里面真的是被神的爱摸到啊，能够感觉到神的爱，真的有时候弟兄姊妹灵里很敏感的，很敏锐的啊，在那个聚会真的被神的爱来膏抹啊，流泪啊，能够认罪啊，灵里的眼睛被打开，不是只是看到别人的罪，也看到自己的罪啊，那这种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些都是关乎到我们的属灵的五官啊，所以属灵的初觉，那个 spiritual in the hand，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spiritual in the hand， 可以让你在灵里面摸到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是 the incarnate word， 他是道成肉身，可以摸的，你在灵里面可以摸到他钉痕的手，能够感觉到他的同在，他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的啊，甚至神是活水，圣灵是风啊，你可以感觉到的啊，是这灵里的感觉，有时候他们灵里真的很敏锐的，神的那个同在跟浇灌，他真的可以在灵里面真的感觉到圣灵好像一阵风在他里面，让他感觉到的，我是觉得神是烈火那种热能力啊啊，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当人帮你有时候按手的时候，哇，觉得他的手怎么那么热啊，上礼拜福廷牧师突然间他们有感动为我按手祷告，哇，福廷牧师的手一放在我后背，哇，烫得我不得了，这是灵里的感觉啊，不是真的好像有温度 temperature 那种感觉，但是灵里感觉很火热，然后在灵里看到，哇，一个火球在我心里面，哇，在烧啊啊，在那边做焚烧炼净的工作，在那边做眺望的工作，哇，以后很奇妙，梁牧师说神就感动他 fire fire， 我跟你讲 fire， 他说我里面已经很有 fire， 哇，就是 instantaneous confirmation 啊，所以很奇妙，这些都是灵里的感觉，灵里的经历啊，那这就是所谓属灵的初觉。
事实上，有时候你只要有发的时候，真的看你的脸哦，是红的，
嗯，
是整个是胀
的，
而且那个热是真的感觉。
对，所以很多时候是灵里面会带进你的魂跟身体这样的一种影响啊。所以很多人他们哇敬拜赞美被圣灵打浇灌，哇心里火热，他就真的要脱衣服，太热了啊。本来进去聚会都是很冷冰冰的，哇，当这个灵里真的是被眺望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魂，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在情侣炉敬拜或者聚会当中，哇，本来五点钟爬起来很累，结果越敬拜越祷告不累了啊，整天都有能力了，是灵里的能力进到他的魂，影响他的魂，影响他的身体。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反过来，是身体的软弱，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就没办法祷告，是身体影响着我们的魂，然后我们的魂影响我们的灵，灵里就好像不通啊。但是其实最理想是反过来，我们灵里被眺望，灵里的五官很敏锐，能够领受神的话，听到神的声音，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那你的魂就被改变，你的身体也被改变啊，所以为什么啊？我们过去两个多礼拜啊，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参加这个情友炉的敬拜跟浸泡啊。其实我多年来就有这样的心愿，因为我几年前去了哀嚎，哇，在那边住了五天，哇，真的在地如在天啊！真的是神在幕后的心意是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能够有这种24小时的敬拜跟赞美啊，好让我们的灵命。真的是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啊！所以我准备这个礼拜六呢，也会跟同学讨论一下，我很希望让我们每一个同学啊，我们原来是读这个spiritual formation 参加召会小组啊，能够把召会小组呢改变成呢参加这个情侣炉的敬拜，当然就是我们同学要 make extra effort 跟 sacrifice， 但是对于我们操练早起操练这个敬拜灵命的提升， 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神学院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但当中还有很多 technical 的问题。有些人他九点一定要到公司，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会讨论一些实际的难处跟困难，但是我希望能够两方面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还是有召会小组 fellowship 听讲道，但是另外也有齐以卢的这种的敬拜跟浸泡啊。不知道多当中有多少同学有参加的，那个齐以卢过去这一个多两个礼拜举手一下啊，有参加过最少一次的 有几位啊，也有差不多十位啊，所以你们就会尝到一点那个的滋味啊。所以当然这样一个转型对我们学校不是很容易啊，我们不是说好像变得好像过去有人说哎，我们现在请的吴廷牧师梁牧师是不是越来越灵恩呢、啊、我说没有，我们课程没有改变，我们圣经课程神学课程没有改变，只是我们过去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神国度的 PhD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我们今天有老师可以传承这方面的恩赐啊，不是哎，我们丰盛变得越来越灵恩，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开门三件事 Mystical Reform Charismatic。我们每一次的 presentation， 我们的 vision 就是这三方面，但是要平衡。Reform 是强调神的话语，啊，然后这个 mystical 强调内在生活。所以过去我们内在生活这门课是所有 Master Queen Study 要必修三个学期的，现在已经 dilute 变成只需要必修两个学期。我们就是注重内在生活，然后我们也希望领受圣灵的恩膏跟恩赐。那么怎么领受圣灵的恩膏跟恩赐呢？其实透过秦以卢的浸泡。那么过去两个多礼拜呢，是只有秦以卢没有圣灵读经，我就跟梁牧师跟我们是说，假如要算 spiritual formation 的学分，一定要加上圣灵读经。神的话是所有聚会的重心啊，这也是学校这一两个礼拜一直在讨论祷告寻求的一个方向，所以盼望我们大家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寻求这件事。只要这件事能够做成呢，会对我们将来的学弟学妹呢是一个很大的提升，等于说两方面的恩典灵命的造就都有。我们也有小组召会的讲道跟团契，也有每天早上的这个亲友的敬拜。其实在中国大陆的神学院，我告诉你每天早上五点钟，但他们没有那么 fancy 的这些乐队，他们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是在那边唱诗敬拜祷告。所以为什么中国早上五点钟，假如今天我们的神学院要去到中国，你们就要付代价，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神学院不是五点钟起来的，而且是聚集的啊，包括韩国的神学院每天五点钟的他们的神学生。然后我们在华神的时候呢比较好一点，是每天召会，每天都有召会，不是一个礼拜六才有一次，每天的，这样才能够把灵命每天每天打下去啊。所以这是我们过去做不到的，我们希望能够哇，想看到韩国教会这种大复兴，韩国全党这种灵命，你知道他们付多少代价啊。其实有一段时间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神学的背景，曾经有一年我跟 Charles 两三个同学，我们是每天早上六点钟在 Charles 的家，每天早上六点钟祷告到八点钟，经过最艰难神学那段时间一年，每天早上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没有啊，每天早上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早祷的时间从六点到挪移帐篷啊，到七点，那个是 Andy 那时候做会长帮我们移去的啊，移到七点，还有七点就挪到八点。我告诉我们以前没有的，一开始是六点，而且是六点到八点，啊，到九点两三个小时在那边祷告的啊，这是我们的 history， 没人知道啊，要问一些老校友才知道啊。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把我们的灵命透过成祷、奇异轮的敬拜、生命的读经，把它带起来啊。大家一同聚集，整个的神学院教会灵命一定会有一个突破跟更新啊。好，我们时间也过了几分钟啊，我们就啊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啊，我们请那个赵庆先弟兄带我们做感谢祷告。哈利路亚，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愿神祝福您。